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这边给大家看一个资料，宗喀巴大师所树立的黄教有没有？是通过菩提道次，他导师有一个后面有一个挂号，我们特别留意这种挂号的字。他说：“要你知道，不是要你广修菩萨行。”我们特别注意这种挂号里面的字了，是通过菩提道次第而进修神秘，就让你知道，然后进修神秘欲乐他利即证的密宗道次第。因为没有人在修啊，当时去西藏没有人去修这种东西。比如说这个法尊法师、能海法师去拉萨修学，不都是学的无上瑜伽的大威德回来吗？都是修无上瑜伽的，没有人在修菩提道。这正是我所要批判的。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在永光集，永光集，导师所说的话都有他的一个依据了，那他说让你知道不是让你广行，那就跟刚刚我们所说的，因为你行这一些波罗蜜行没办法成佛的了，你一定要是修天色身佛瑜伽，也就是无上瑜伽的行持才可以。那实际上也都是啊，去学密法每个人都是学无上瑜伽回来的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回到这一个我们的讲义。那上一节课我们就谈到这个密圣呢，他自己提出一套成佛的一个理论。就要修天色身，那这天色身主要是成就圆满这个色身的部分，那当然佛有三身嘛，法身还是修空性的啦，所以他们也修空性或修无我等等，但是修这一个只得一身嘛，对不对？你还有两身是有庄严相的，那要修这个天色身才可以啊。若不修的话，你就没办法成佛啊。成佛要具足三身的嘛啊。但是导师说，这个是密圣的说法，他们自己的说法啊。那不能他们这么说就是对的，因为还有不同的说法嘛啊。比如说大智度论他所说的成佛的菩萨行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624页讲义啊，以喻离喻这一段啊。因为导师前面不是说秘密大圣的一个特色就是以喻离喻嘛，对不对啊？然后求即生成佛，对吗？好，那这个就是以喻离喻啊，前面就是即生成佛嘛啊。好，导师说无上瑜伽以喻离喻的法门，在瑜伽序早已说到了啊。瑜伽序大家知道还记得吗啊？四序当中的第三个层次，对不对啊？第一个是四序嘛，对不对？第二个呢行序，第三个瑜伽序，第四个无上瑜伽啊。来，导师说在瑜伽序已经说到了啦啊，其实在更早的序都已经有相似的啊。那这个所谓的以喻离喻呢，主要指的是双修双身法，男女的这一种双身双修的，特别指的是这一个。比如因为导师接下来引文就是专门 谈这件事情，那这个是出自佛说一切如来真实摄大圣现证三昧大教王经，很长对不对？好，那引文说，复次宣说秘密成就，若男子若女人，为因骗入于婆尼，这个念尼啊，婆尼中，骗入以想彼诸身普遍展书啊，你们应该看不懂这在说什么啊？导师他后来这待会有空再给大家看啊。导师说他早年去阅藏的时候，他也看不太懂啊。是后来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他为什么看得到呢？这个是要灌顶人才能看的，才有的啊。导师怎么会看得到？而且手上还有一本，因为他去大师叫他把这个法尊法师翻好的这一个书呢，润一润，润笔啊。那润笔大概就是。那可我们不晓得他怎么润啊，润了哪一些啦齁。导师他自己有说意识不能变齁，你再怎么润呢，意识不能动的齁，只能让它变得比较美一点齁，读起来美一点啊，不要那么露骨这样子。大概是 类似的一个情况齁。这是汉译的齁，相当于于且续的一个密教典籍，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这个婆尼把它画起来，这个是重点，然后导师接下来会讲这一个，好，那大家先深呼吸。好，一般的灌顶后，教是四种承办息地之印。那这个是密教的修法，这边我们就不说明齁，因为主要是要讲这一个齁，这个上面所引文所引用的这一段齁，然后说秘密总持堪任法门，然后先说是次是秘密致印，再说如上所引的秘密成就。这边导师就是说明这个密法它有一个流程的齁，灌顶后教是四种致印，就开始说教导这个秘密总持堪任法门齁。那这个堪任法门要先发誓愿齁，然后是秘密致印，然后再说上面所引的这一段文。那婆尼呢，婆尼它是一个音译啊，唐不空作婆伽或是婆伽啊。我们不是世尊叫 Bhagavat， 跟这个字有关系，这个字有很多意思啊。它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女根啊，女根的梵语。这个字有很多复杂的意思啦啊，有吉祥的啦啊，这些意，但是它其中有个意思呢，就是女根啊，对，这梵语就是巴嘎啊，婆伽啊，所以导师去对不同的译本就对出这是什么字来呢啊，什么字来啊？好，所以骗入于这个婆尼中，就是男女和合双修的法门啊。好，再来。一切如来真实摄大圣现证大教王经金刚顶经啊，我们看到625页的广本的宋师护译为30卷啊，经上不断说到金刚莲花两相合，莲花金刚处入时，金刚莲花处相合，相应妙乐遍一切，就一直讲到金刚莲花，莲花金刚处相合， 此说即为最上乐、哦、这边主要一直谈到金刚跟莲花啦。那这一法门导师说呢，唐代来到汉地的不空三藏、哦、他就是传金刚顶经的这一位 密教的 修持者，导师说他是知道的、哦、这样这一法门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一个法门、哦、导师说他知道，导师说他在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经般若里去世中，这题名都很长、哦、他在 这个注释当中讲到，想十六大菩萨以自金刚与彼莲花二体合合，成为定慧、哦、是故于且广品中密意说二根交会五尘成大佛，是五尘应该就是五欲了、哦、好，所以他这边说这一个二根交会的意思就是定慧双运、哦、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哦、于且续一般以为只是观想金刚处于莲花二体合合，不空解说为定与慧。唐代传来的密圣大抵是以定慧双运来解说的，也就是这个法门在瑜伽序的教典当中已经出现了。那不空他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因为当时可能这个时空环境比较不允许，他就做了一个别解，别解，他说这个就是在修定慧、哦、只观双运、哦、那导师就推测了，他说也许在众伦常道德的中国，这一成佛的秘密大法还不能被容忍，不空才要方便的解说一番、哦、也就是说你按照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所提到的这些类似的这些内容都不是这样跟你讲的，懂意思啦、哦、那导师认为不空他也是这一类这个密教密圣的修行者，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哦、但是他在解说的时候就不这么说、哦、这个被记录下来应该都是公开的啦、哦、公开的、哦、所以 导师说不空他这个是方便，他没有讲真话啦，懂意思啦，虽然不空是这样解，但是他导师认为他内心不是这么想的，因为真实的修法不是这样子。好，再来密续的记载啦，就是关于这个修天色身相关的内容。导师这边说修天色身以贪欲为道是秘密大圣一致的，什么意思？就是秘密大圣有四序嘛，对不对、哦、四序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特性、哦、都会谈到修天色身，也会谈到以贪欲为道，但是它的层次不一样了、哦、层次是不同的、哦、你层次不一样你达到的效果就不同，五上瑜伽那一种才真正会有效果，听得懂了、哦、那是以真由于所化根基不一，所以分为四部序结合说、哦、结合应该是一部修行的一个典籍啦、哦、这是密教里面的，他说孝事及执守两相报为四，这里面有四个内容，孝是第一个，事是第二个，执守是第三个，两相报是第四个，如重铸四序，也就是这四个层次呢，就分出就是四序的一个譬喻了。那这种譬喻呢也如同重铸一样、哦、 所以这个很含蓄，对不对？重铸你们一定看不懂，导师帮我们解说了。好，以虫为譬喻，如虫从树生，即食其树，意思就是以喻离喻的意义。因为这种东西你没有一点慧根看不懂的，就是应该蛮含蓄的啦。那这其实就是说明以喻离喻了，以喻离喻。后分别也说，这是另外 一本书，由诸孝即事，报与两相合，续亦有四种。所以这边也有四个层次，孝是第一个，事是第二个，第三是报，第四是相合，这四种。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秘密的序部中，导师提到呢，所修本尊它是有明非的，就是每个本尊它都有它的明非了。那实际的去修行男女二根合合交会的呢，是无上于且序，就是序部当中所修的本尊都有明非，那修法有 不一样的层次。那在无上瑜伽序呢，他有提到莲花金刚杵合合交会的这样的一种修法，也就是男女二根交会的修法。好，那导师说前三部也有以贪欲为道的这一种表示的内容，比如相顾而笑的，有没有？这也是一种贪欲的一个过程嘛，对不对？相爱视的，还有执手或是相抱的，因为前面有谈到相执手结合的第三个层次是执手，后分别是用抱，前面的引文大家有看到吗？就是第三个层次在结合的这一本教典里面，他说是执手嘛，在后分别说是抱，这三个虽不及两两交会，这两就是第四个层次的是无上瑜伽的修法，也就是前面三个序呢，事序、行序、瑜伽序，他们的以喻、离喻的以喻为以贪欲为道的譬喻呢，就是相顾而笑、相爱视、执手或者是相抱这样的一个譬喻，这都是譬喻以喻为道的一个内涵，虽不及两两交会而表征贪欲为道是一致的，因此呢，序部之名有一名孝序，孝序是什么？相顾而笑，对不对？的譬喻，事序相爱事，执手或抱持序，这就是瑜伽嘛，然后二相合序，二相合就是金刚莲花杵相合，这样的一个譬喻的这个无上瑜伽序，就名为二相合序，共为四部，这都是密宗道次第观里面的文字，好，那导师看到这一些内容，因为他脑海里面都大藏经嘛，他就马上就开始做连结，他就注意到，天人的行为的欲的行为也有不同的层次，跟刚才所说的有相一致的地方。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说秘密大圣四序的分类是依据欲界天还有人等的安例，就是受欲的方式，受欲的方式。这边导师引于瑜伽师地论， 于伽师地论说，欲界中除地狱有情，是没有欲事，其他的都有淫事的。地狱的有情是没有浴室的，这个浴室不是那个洗澡的地方，这是欲啊，欲望的欲啊，事情的事啊，所以畜生啊、恶鬼啊、人啊、天啊，都有欲淫室的啊，如人鬼夜叉等、旁生龙等，还有四天王、众天、刀立天。那导致后面有一个括号，上二天是地居天，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四天王、众天跟刀立天呢，是地居天啊、哦。所以地居天人、人、鬼、夜叉，还有旁生龙等，都是二二交会成隐士。那十分天呢？十分天就是夜魔天啊，它是为互相报啊。夜魔天人他是相报啊，成隐士啊。知足天就是兜率天啊，为相执守。乐化天是相顾而笑。他化自在天呢，是眼相故事而成隐士啊、哦。这个应该就是慢慢往上，是天王众，是六欲天里面最下面的嘛，对不对啊、哦？然后再来是什么刀立天啊、哦？那这二天都是二二交会成隐士啊、哦。那再往上的呢？就越来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接触了啊、哦。这个刀立天在往上，夜魔天呢，就是只是相报而已啊、哦。那兜率天就是执手，应该就是牵手了啊、哦。那在往上呢，相顾一笑就完成了隐士，可以吗？啊、哦，那在往上呢？就是看一眼也不要笑，就完成隐士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个欲天越高呢，啊、哦，就是他的这种完成隐士的这种方式，就比较没有太多的接触了啦啊、哦。好，再来导师说，经论中分五类，次序依此而立。这五类是哪五类啊？就二二交会的一种，对不对啊、哦？好，相报的、执守的、相顾笑的、相顾事的，那四序依此而立啊、哦。大体上可说一致，是大体上啦啊、哦。那佛法中人鬼畜及二居地居的二天啊、哦，二地居天是交合成隐的。这个反而是无上瑜伽他认为是最高的，对吧、哦、的修法是这一种、哦、那向上是这个相报，在执守顾孝爱事、哦、越高级的欲事越轻微、哦、但是变到这个密教的修法就是越低等，越轻微的浴室的修行方的譬喻内涵呢、哦、反而是越低下的、哦、然后越低下天的这一种浴室的这种行为，反而是最高等的修行方法、哦、刚好倒过来、哦、好，那导师说色欲界天在网上就是色界天、哦，初禅是高一级的梵天、哦、那梵天就没有淫欲，所以出家称出家法为离欲的梵行，梵行主要就是没有淫欲的行、哦、 好，那导师接着说，秘密大圣与夜叉等地居天有关，所以修行的方法就倒过来了，就是跟那个欲的那个层次刚好反向过来，他说相顾孝是浅的，但是在天里面是高级的，但在修行方式是浅的，它是世序，爱事是行序，执守或抱持是于且序，二教会是最殊胜的无上于且序，所以导师又说为什么他会是以二教会为殊胜，因为他的修行跟夜叉有关，所以以夜叉 的这一种遇事的方式为最殊胜，那老师提出这样的一种理解了。我们看到626，导师说理解与行为与佛法恰好相反，而且呢这个人间人与旁生的言事是恶根交合而出精的，那地居二天的夜叉等是恶根交合，却是出气而不出精的，那无上瑜伽序呢也是修道和合而不出精而引发大乐的，就跟这一种夜叉的这一种淫行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才是他们修这个二二相合最殊胜的，二相合又有人跟这个旁生的一类，这个是出精，地居二天是出气的不出精，所以他们无上瑜伽序的最高境界也是不出精，出气不出精而引发大乐，这个都是密宗道次第空论里面所说的啦，这个都不是他自己想象来的，他都是有根据的。这一段导师一个结论就是秘密大圣进展到无上瑜伽，对印度神教的天神行存有一定程度的关系，应该是有引进印度神教这种天神行的修法。好，再来就是应该改过，应该是第五段对不对，第五段就是无上瑜伽序的一些实际的事行。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首先是一个总说了，那导师这边提到重信心重加持重修行贪欲为道的，重修行贪欲为道的秘密大圣佛法中，无上瑜伽分成父序母序，有密集十轮胜乐金刚等多部，因传承修验不同，修行的名目次第也不一致。那在观行观的部分呢，圣义观呢有二种见，有这个一中观见，有一如来藏心见。那导师认为在这种无上瑜伽的修持呢是以藏心见为主流，虽然有这二类，主流是藏心见，这是他自己的判断呢，虽然导师前面是有讲的是种种的不同嘛，差异，然不同中有一共同的倾向，就是怎么样转化现身的业报身为如来智身，所以这边这一段特别在说明怎么样从转化现身的业报身成为如来智身。导师接着说，重在修天色身，因为这个无上瑜伽重在修天色身嘛， 所以在色身上导师用痛下功夫，就下了很多功夫都在这上面，这就是无上瑜伽贪欲为道的特色。那修天色身导师后面有挂号，升起次第是圣解观，圆满次第是真实观。所以这个修天色身又分两个层次了，先有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好，所以要转业报身为如来之身，就是要修天色身。那转业报身为佛身的修持，扼要的说，就如教授，这个是念水嘛，教授水论说，修金刚念诵者，遮止左右风动，令入中脉，而时猛力本性自然，融化足界，正大乐轮。扼要的说就是这样，就是修气脉啊。所以这个就是导师所说的，在色身上痛下功夫。所以这个就是实际的修持天色身，就是修气脉啊。你要转业报身为佛的自身啊。那导师说是略为叙说了啊，就是它是短短的啊，但是呢，它里面需要讲解啊。那这里面导师说明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个脉的问题啊，所以遮止左右风动，令入中脉，那个脉把它圈起来啊，然后遮止左右风动，那个风把它圈起来啊，那融化诸界呢啊？的这个融把它圈起来啊，这应该就是导师接下来说明的一二三了啊，说明的一二三。导师先说脉啊，我们先看导师最后的一个结论，我们看到628了啊。导师这边文字说，作者没有修学秘法，没有如上所说的修持经验，只是从印度佛教的解行演变略为论列。作者是谁？就是笔者啦，就是导师他自己。一般我们习惯用笔者啦，那导师的书他以前是学文言文起家的嘛，所以他的白话文已经转变过好几个阶段了啊。他的白话文，因为他会读报纸啊，导师每天读报纸，然后会看书，他会去学习现在的白话文他们怎么表达，他会不断的去调整他自己的这个中文表达方式了啊。但是很难避免，就是他原来的训练，他有一些比较古典的这种表达方式啦，所以当时读到这一段，因为作者翻半天，老师有引谁的著作嘛，好像看起来都是他自己的一个理解跟说明啦。好，所以这边我们先说明导师他有讲他没有修秘法，但是呢，他只是就是从佛教的行解演变略为论列啊，但是上面所说的种种修持经验，应该确认是有相当的事实啊，也就是导师所解说的，在中国的方式啊，修吐纳啊，或者道家的这一些修行，都有提到类似的啊。那因为这一段有点长，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东西了。导师他现在，他后来就是出家修行嘛，但导师出家之前，他接触到 外道的东西还蛮深入的啊。他一开始是接触到这个道家的啊，就是炼仙的这些东西啊，然后被他爸爸发现啊，叫他去教书。私塾的老师都是学老庄的嘛，哈，所以他就接触到老庄，哎，就有对老庄有一番的啊学习啊，然后最后他又转到基督教，他说他也很虔诚哦，他做什么他就很认真去做，但是后来他发现基督教有很多还不错的东西，但是他有很多有些理论，他说他内心就是有一种东西他就觉得不对劲了，就没办法接受。那最后他就看到佛教的书籍，就发现佛教是他要寻找的一个宗教，一个依靠。好，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文，也就是说导师所讲的一些关于道家的啦，或是这一种炼器的啦，这些他不是书上看来的啊，他是有实际去玩过的啊，有些他有练过的了啊。那我们看这一段，导师有暗示有提示了啊。他说在民国七年，他就开始宗教的追求，这是出自我怎样选择佛教啊。他就描述他的一段过程啊，他说。他怎么样选择佛教呢？说来有点不可思议了。他说他生长在农村，为了经济很早就失学。那后来他去学中医，医道通仙四字引发他对仙道的仰慕。学医就会碰到这些东西，五行啊这一类的。神农本草与雷公炮制，说到某药可以延年，某药可以长生，特别是奇经八脉的任督二脉对于长生的重要性，他都略有涉略。仙道教的信仰激发后，他读过了抱朴子、吕祖全书、黄庭经、性命归子、慧命经、仙术秘库这一类的仙经，他都读过，而且旁求神奇秘术，他受到信仰之后他也去学一些东西了，旁求神奇秘术如这个奇门符咒之类的。导说他进过同善社，应该就是前面这些内容在修这些方法的那个社团，然后这我没有特别去查这是什么地方，应该跟前面有关系，也学过灵指术与催眠术，导师都学过这些，这个奇门遁甲然后之类他都学。好，那时候我虽沉浸于巫术化的神道教，他是沉浸于神道教，但他是个巫术化了啦，着重于个体的长生与神秘现象，然对于就是目光的扩大、真理的追求，还是有着良好的影响。他虽然误入歧途，但是知道这些东西不究竟。那后来他就被他爸爸发现了，就去教书，然后受师友的启发开始研究老庄，近代一些书物，他的宗教观就开始改变，后来他又到了基督教了。好，所以导师在这个626、627等等，他用了一些他所知道的一些道理啊，那也是他或者他自己修过的啦啊，他自己修过的，他不是修密的，但他修过这一些仙术，可以吗？修过气脉啊， 修过这些奇门等等，所以他知道这些内容是怎么一回事啊。脉类似，风也是类似的啊。那还有这个老师这边总共讲的三件事，就是脉，然后风，再来627的明点或是春点。好，那这个都是修业报身为佛的佛身、佛天身的一个重要的内涵。所以前面导师的这个与无上瑜伽的部分呢，它比较是一个概略的说明啊，比如说要修男女金刚杵、莲花二合的，还有就是以欲离欲这样的一种比较概要性的观念啊。然后这以欲离欲有不同的层次啊，那导师认为就是仿照欲界跟天人他们这个完成淫事的一个方式啊，是仿照的，而且那个层次呢刚好可能就是倒过来，反正以低级天的这一种淫事的方式呢，是无上瑜伽，或者就是无上瑜伽的一种最高的修法啊。导师又说它跟夜叉有关，对不对啊？虽然低级的天跟人都有二合这样的一个淫事啊，但是又有不同哦。夜叉它是出气不出精啊。人啊还有出生的他是出精的，所以他的无上瑜伽的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出气而升起大乐、哦、所以前面是比较一个概要性的说明，这个是比较细节的、哦、你要修什么，修这个脉，修这个风，修明点等等、哦、这个是比较进入细节的部分的了、哦，所以这第四段跟第五段它的差别在这边，可以吗？因为时间今天时间也到了，所以后面我们剩一些内容，我们就是下星期再继续，下星期一定可以圆满，然后我们会再给大家做一个就是整部佛教思想史导师怎么样去架构、去铺陈，他这样整本书说完之后，他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啊、哦？那这个再给大家做一个回顾啊、哦。那这个他告诉我们什么道理？那是个人的心得，大家听听就啊、哦。因为导师他没有特别去讲啊、哦，但是呢，他在序里面有特别说到，所以我们会要回到序。因为序就整个在概览整部书，可以吗、哦、可能之前在讲序的时候还没有读得很细、哦、所以我们再回到序，导师就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它的一个架构，然后整个架构的一个发展他看到了什么、哦、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再次他自己有说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哦，那我个人再给大家一些补充啊，个人的心得，那作为这个课程这本书的最后的一个据点啊，但是因为课程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所以我们要继续来看跟这一部分相关，就是第十章啊相关的，乃至后面几章啦，从这个后期大圣啊。的这一种如来藏，然后让秘密大圣、哦、那导师说佛教的修行的方式从众智正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呢，为什么会转为像秘密大圣这一种修法、哦、整个这一种修行方式的观念有很大的转变，它中间那一种转动那个轴心是到底是什么、哦、就是修定这一件事情、哦、让整个这个修行观产生巨大方向的一个改变、哦、因为他也会提到从 如来藏的教学，然后一直到后面的秘密大乘，都是跟这一个主轴有关联。所以我们最后来看这个篇章。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